好，我是寇世远。再过圣诞节，正确的说应当是救主降生节了啊。在过这个节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收到许多的卡片啊，贺节的卡片。这卡片中间呢，常常有印一些圣经的经节。我个人最喜欢的经节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就是以赛亚书啊9:6。以赛亚书9:6，那你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呢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是以赛亚书6:9的话。因为这个节经文里面也把福音的重点都把它说出来了，把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那个重点都说出来了，很奇妙。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。这婴孩与儿子有什么分别呢？婴孩是指着人子说的，因为在路加福音书里面讲到，天使告诉那些牧羊童说，有个记号啊，就是有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面。那个婴孩啊，就指着这个婴孩说，那婴孩指着耶稣是人的儿子，他是道成肉身，神来做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后来做人成为一个婴孩的形象。这是他那么刚强的全能的神去掉一个这么柔弱的形象，谦卑的来做人，这何等宝贵。所以婴孩是指着耶稣是做人所人子说的。第二，有一儿子赐给我们，那个子呢就是约翰福音3:16所说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子就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的主啊，有双重的身份。按人看，他是个有肉身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是个人子，人的儿子。按真理说呢，按圣善的灵说呢，他就是一个啊，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他又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人的儿子，又是神的儿子，双重身份才能够救人。如果他只有一种身份，是神的儿子，单单神儿子不能救人，因为神的儿子他是完美的、完全的，但他跟我们人怎么发生关系呢？他的完美不能救我们的各种的缺陷啊。那么如果说他单单是一个人的儿子呢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人的儿子没有罪的，没有是无罪的，他也无，既然他们不是无罪，他就不能救我们罪人，他必须是无罪才能救有罪的人脱离罪。因此他这双重的身份缺一都不可以，这就是基督教的特别。其他宗教呢，他们的教主都是人子，不是神子，所以他救不了人，他最多讲一套道理，一些教义，那个教义是死的，他没有生命，不能救人。那么耶稣基督双重身份，是人的儿子又是神的儿子，这感谢赞美主，这是我们信的，没错，我们信对了，因为他能，只有他能救我们脱离罪。那么有一个婴孩啊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啊，这是讲到人子神子。底下说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，这个政权是权柄啊，是放他肩膀上。这肩膀代表什么？肩膀代表担当。你说这个人有肩膀，你那个主管，你那个老板有肩膀没有？有肩膀你跟他没错，他有担当，天塌了他来拖着，就说他负责任，你出的事儿他对你负责，你平常向他负责，他就负你的责任。所以肩膀很重要，没有肩膀不能做 leader， 不能做领袖啊。所以这讲到政权担在肩头上什么意思呢？权柄是放在他肩膀上，换句话说，你有能耐，你能够担当，你就享受权力。权柄跟责任跟义务成正比例。你要想掌权吗？可以，你得能够负责任，你不能负责你怎么掌权呢？ 所以我们的国父孙先生他是基督徒，他晓得啊，他晓得这个有服务千万人之物的人，也很有才华才干，他服务给千万人啊，他有权柄，因为他能服务，他能服务多少人，因为他是有权柄，他有权柄者因为他有能力，他有责任感，他能够担当才能负责，所以叫公仆。公仆一个国家的总统是公仆，大家的仆人啊，他能够替大家负责任，所以你推举他做领袖，这就是一个道理。政权担在他肩头上，今天教会中间啊，因为这个夫妻之间呢，常常大家互相争权柄，照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照说丈夫有权了，需要顺服他，但是丈夫呢要爱你的妻子，如果你不能爱你的妻子，你就不配他顺服你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不能负他的责任，你就不能够掌他的权，你要掌权你得负他责任。你爱他怎么爱法呢？圣经说基督如何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丈夫也应该如此。你看我们能够为妻子舍命吗？舍己吗？这个种地方就是爱了，你有爱他自然服你，你没有爱他也不能服你，所以不必争这个。很多人争，今天在我美国，我在美国牧会十多年，常常碰到许多家庭问题，就是丈夫妻子之间不和睦。妻子说，今天什么时代了，你还要做大男人主义吗？丈夫说，我不是大男人，我照圣经规矩，你得服我。话是说对了，我就问那个丈夫，你叫你妻子服你，你有没有负他的责任呢？很简单啊，在美国有时候不大安全的 啊有时候晚上有什么偷个抢什么，有人半夜三更了，晚上十二点钟了，啪，有人敲门，敲得很响啊，夫妻两人在家里，你说谁去开门？你丈夫不能说，哎，太太你去开门，太太可以拒绝的，你是我的头吧，我顺服你嘛，你应当去，你做头的人你能负责任，你去开门，好歹你去担当，这是对的。丈夫应当挺身而出啊，去无论什么危险患难他去担当，这样人才能配他妻子顺服他，他爱的妻子就顺服他，这叫做政权担在肩头上。举个例，这个是例子。所以在教会中间谁最有权柄呢？不一定是那个牧师啊、长老啊、执事们，乃是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，他有爱心，有足够的爱心能够替大家服务，这个人就享受权柄，他说一句话大家都听，因为他有爱，所以他有肩膀，他有担当，他能够负责任啊，政权担在肩头上。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全人类的救主呢？政权为什么担在肩头上呢？因为他上十字架，把全人类的罪担都一肩担的，一肩担，我们中国人讲铁肩担道义，他一个人肩膀挑了全世界人的罪担，重不重？他上去了，上十字架了。上帝把他儿子，处罚他儿子，把他让他儿子死，是把他儿子看作全世界罪人的代表，他是无罪的，把他当作罪人的代表来刑罚，六个终点让他死在十字架上，那就是一种担当了。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，因此他叫做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万国万民都应当向他下拜，因为他有肩膀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。这是这首诗歌所唱的，也可以说这个经节里面所启示的，我们大家常常用这个经节来唱，来赞美神，这重要的意思就在这里。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下面说他的名字了，耶稣基督有五个名字在这里，一个名叫什么东西呢？叫做奇妙，他名称为奇妙。这个奇妙啊，是相当于什么呢？我刚才讲过，这个名字五个名字都把福音的内容说出来了，它内涵了，涵盖了福音的内容。所谓奇妙呢，指着主的降生说的，主的降生。我先把五个名都介绍，再来分析。第一个奇妙是指着主的降生，测试呢，指着主的受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全能的神呢，是指着主的复活，永在的父呢，指着主的升天，和平的王呢，指着主的再来。你看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包括五大内容，主的降生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、再来，这五个是他的 福音的内容。第一个讲到主的降生，这是奇妙的，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没有人有怀疑。你看，一位上帝从天上来到人间做人，道成为肉身，神跑来做人了，天下有比这个更奇妙的事情吗？你能够讲出更奇妙的事情吗？讲不出来了。最奇妙最奇妙的莫过于上帝来做人，他放弃了神格中间一切的高贵尊贵荣耀，那么高高在至高之处的神跑到卑微的人间来，来做什么？来做人，做人，而且做到一个卑微的人。他降生在一个什么国家？一个亡国的国家，犹太。世界很多国家，你挑一个强壮的国家大国来降，没有，他降生在一个穷苦的国家犹太。犹太国就灭亡了，被罗马帝国灭亡，是个亡国奴。耶稣一降生就是个亡国奴的身份，而且呢，在亡国奴里面呢，他选择一个木匠的家庭。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个木匠，在犹太人做木匠是最卑贱的工人，一天赚的这工资都养不活家小的，那是很辛苦的，非常卑贱的工作。你看，他降生在一个亡国的国家，投胎到一个卑贱的家庭，穷苦的家庭，然后他那个出生的方式又特别，是圣灵感动玛利亚把他生出来的。这件事情呢，头脑是想不通的。人间的儿女是从父母结婚生的，对不对？父亲母亲两人结婚了生的孩子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玛利亚并不是和约瑟生耶稣啊，玛利亚跟约瑟订婚了，还没有结婚她就怀孕了。这个孕从哪来？从圣灵感孕而来。圣灵就是神的灵，三位一体的神，他的灵感动玛利亚生了。怎么生我们到现在不懂，因为这是超自然的一种神迹，对不起，超自然的神迹啊，不是人用头脑能够明白的，也不是人的常识所能了解的，也不是人的经验中间所有的，它超越人的经验。所以这种超自然的神迹啊，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神做的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神借着圣灵使得玛利亚生出耶稣来，这件事情不是人头脑能够了解的啊，这是奇妙的神迹。你看还有比这更奇妙的没？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会生孩子，她不是她行为放荡未婚的妈妈，不是，她圣灵感孕。你玛利亚多奇怪，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？天使说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神说会就会，你不要怕。因此呢，玛利亚在这个地方就看见这是神迹产生的事情。既然是神迹产生的，人就不能够用头脑来了解了，人永远不能用头脑去明白神的话。这是神，这都是奇妙，奇妙。这个奇妙是主的降生，主的降生说明神迹行在人间，成就了一件最奇妙的大事，这是很妙的事情。因此我们说这个主的降生啊，是什么呢？主的降生就是其他宗教所没有一个特色，只有耶稣降，基督教有。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有这个道成肉身的奇妙，这是没有比一件事情比这更奇妙的。所以主耶稣的名字叫做奇妙，这是说明主的降生是采取一种非常的手段啊，圣灵在一个童女身里面感孕生出耶稣来了啊，这叫做奇妙。关于童女生孩子事情，你不要觉得稀奇，上帝能够造天地万物，他能够叫一个童女生孩子啊，所以他是太容易事情了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里就立，他说又有天就有天，有地就有地，有光就有光，有植物就有植物，有动有动物，他一句话说了，事情就成就了，那有什么稀奇呢？你我之所以觉得稀奇者，是因为把神看作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不能他也不能，那是你高估了自己，那是你把神降卑了，你把神拉下来跟你平等了，所以你才得出结论说，哦，我不能叫一个童女生孩子，上帝也不能。但上帝是上帝，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他是神，神能够做神迹， 神迹者神的作为也，所以你不要觉得稀奇。这是第一个奇妙，奇妙是说指着主的降生。第二，他又叫做测试，这个测试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有计谋啊，很策划做一件事情，非常奇妙。这个测试呢是指着主的受死说的。那么主的受死跟他的测试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关系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魔鬼以为啊把耶稣给钉死了就解决了问题了啊，把神的儿给钉死了你就没有办法了。但他不知道，他把主钉死的同时，他是钉主的脚，主却钉了他的头。换句话说，当主耶稣受死的时候，就是撒旦被定罪了，撒旦就知道是无能为力的。因为主一死之后还有复活了，复活就证明说阴间不能够捆绑，死亡不能够埋葬，他胜过死亡。那么撒旦是掌死权的魔鬼，这个掌死权的魔鬼无能为力了，就是失败了。所以主的受死这件事情嘛，实在是一件奇，实在是可以讲说是非常之妙，妙到一个地步。这个测试啊，就是计谋，非高度的智慧而做成一个策略，这个策略执行下来呢，就使得主上十字架啊。撒旦以为说可以利用犹大了，利用那些卖主的人，利用那些控告主人，把主给钉死，一钉死就不解决问题了吗？他不晓得这一钉死主他自己就完了，他就完了。因为主这一死就把人的罪的问题解决了，人的罪一解决呢，撒旦就不能控制人了。撒旦利用犯罪来控制人，主把罪的问题解决，撒旦就无能为力了。撒旦既无能为力，那么撒旦就失败了。所以这是最高度的智慧。同时有人问我说，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呢？光是死的方式很多了，杀头也可以死，也可以流血，枪毙也可以死，也可以流血。要单单为着流血的话，各种方式都可以啊，为什么一定要上十字架呢？哎，这个也有上帝的美意在。上帝的意思说，选择十字架作为耶稣死亡的地方啊，有他双重目的。第一个目的，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，所以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流血，流了六个钟头的血，上午9点，下午3点。这个流血呢，把人的罪赎了，流血赎罪。同时呢，除了这个流血赎罪，赎什么罪呢？就赎一些人犯罪作恶啊，人做坏事犯罪作恶流血了。但是另外人还有一个问题，人不但是做坏事，人还不能做好事，不能行善，不能遵守律法，那么怎么办？就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。所以你看，人犯罪要流血去解决啊，犯罪做坏事要有流血来解决，他不能行善也是罪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受咒诅了，就受咒诅，就落在律法之下，在律法不能行律法，就是说了律法的咒诅之下，那怎么办呢？耶稣上十字架，不但流血，而且怎么样呢？而且担当咒诅，凡挂在木头上承担咒诅。所以十字架不但流血，而且受咒诅。什么咒诅呢？因为人不能行善的结果，他去担当了。我再说一遍，人有两方面难处：一，犯罪作恶做坏事，这是该死的；第二，不能行善不能做好事，也是该死的。所以主耶稣就死，双重目的。